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为发泄对美国对台军售的不满，中国在制裁12家媒体和10名高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称，美国对华政策出现两个根本变化。中日韩峰会在即，习近平是否会分化美印太联盟？
他要去创造一个还是蛮多人支持他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也要去想办法去分化这种就是既有的美国的盟邦。
拜登和特朗普在中国商品关税问题上态度强硬，做法有何不同？
多年来，中国政府向各个行业的中国企业注入了国家资本。中国正在吃我们的午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宇宙播报一组热点新闻。宇宙。
好的，志源。首先，挪威首相斯特勒22号宣布，挪威将承认巴勒斯坦国。
Regeringen har besluttet at Norge vil anerkjenne staten Palestina。
他说，中东和平需要一个巴勒斯坦国。与此同时，爱尔兰与西班牙也宣布要承认巴勒斯坦国。以色列立即表示谴责，并且召见了3个国家驻以色列的大使。另外，俄罗斯国防部5月21号说，俄罗斯启动了使用非战略核武器的军事训练，以回应西方官员挑衅性的言论和威胁。一天前，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与多国防长举行了会议，讨论协调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与此同时，俄军5月22号持续对乌克兰哈尔科夫地区进行炮轰。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署当天公布的视频显示，在靠近乌克兰边境的佐洛切夫镇一些民用设施被炮火摧毁。接下来，关于人工智能，韩国总统尹锡悦星期二5月21号与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以视频连线的形式联合主持人工智能首尔峰会。这场会议发表了人工智能以安全、创新、包容3大原则的首尔宣言和关于 AI 安全科学的国际合作首尔意向书。而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21号在爱丽舍宫向人工智能界人士发表演说，他呼吁欧盟加大科技投资，不要依赖美国和中国。马克龙说，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深刻变革的时刻，我们依赖中国或者美国部署的解决方案，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警钟，需要制定一个适合欧洲的投资战略。在英国，英国首相苏纳克5月22号说，英国经济发展走势良好。苏纳克说，我们看到一切都在朝着正确的方向进展。英国央行此前暗示，如果物价压力持续下行，央行将会考虑在今年降息。另外，菲律宾海军一名高级将领星期三5月22号指责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在没有征求他同意的情况下对电话交谈秘密录音，同时否认就减缓南中国海紧张局势与北京达成过交易。在中国，中国外交部星期三5月22号宣布对12家美国军工企业和10名高管人员实施制裁，以回应美国对台军售和制裁中国企业援助俄罗斯的行动。中国外交部称，被制裁的美国企业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子公司和通用动力公司等。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这些公司的在华资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并且禁止这些公司的高管入境中国。制裁从星期三开始生效。另外，美国财经媒体彭博社星期三5月22号消息， 中国政府正在考虑对美国和欧盟针对中国新能源汽车等产品展开调查和加征关税的做法进行报复，将美欧出口中国的大排量汽车关税最高提升到 25%。 如果这个计划得以实施，这将意味着美国、欧盟与中国这三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间贸易战的一次升级。
大家好，我是张展，我5月13号上午点警察。
最后，中国公民记者张展21号发布了视频报平安。
谢谢大家对我的帮助和关心吧。
张展新冠疫情期间被捕，5月13号获释后一度失联，引发了外界关注。
希望大家都好吧，真的不知道说什么。
志远，
谢谢宇宙。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布林肯说，美国对华政策出现两个根本变化，让美国以实力地位和中国接触。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5月21号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上就国务院2025年预算接受议员质询。在被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委员会成员米特罗姆尼问到国务院是否正继续推动制定全面对华战略，以便更好地应对中国的各种野心时，布林肯表示，美国应对中国的办法对内对外已发生两个根本性变化，美国也同时看到了盟友间对华政策的有力融合。下面是陆洋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卡拉的报道。
好的，志远。
Two fundamental things have changed in our approach to China.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上接受质询时说，我们应对中国的方法发生了两个根本性的变化，这是我们能够从一个实力地位来和他接触。第一，在美国国内，我们在国会的领导下对自己进行的投资，特别是在基础设施、芯片和科学法案、削减通货膨胀法案方面，在每一种方式下，我们确保自己在未来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我在世界各地看到人们注意到这些投资，并希望与我们合作。
Second, we have aligned in ways that we have not before with key partners in Europe, in Asia and beyondIn the approach to China.
布林肯说，其次，我们在对华政策上与欧洲、亚洲及其他地区的主要合作伙伴达成了前所未有的一致。
And you see that now in a convergence of the approach.
布林肯国务卿说，现在你看到我们对华态度一致，我们单独和共同使用的工具，无论是投资筛选机制还是对外投资的控制，确保它不会帮助中国的行业来伤害我们。在出口管制方面，布林肯国务卿说，我们正在以更加协调的方式实施，全面努力应对中国实施的经济方面的非市场行为。这些行为不仅不公平地惩罚我们的公司和工人，还有世界各地的工人和公司，我可以继续列举下去，但我们看到了这种非常有力的融合。针对国务卿布林肯的证词， X 网友叶景红评论说，中国发展的再好，我们也只是能够吃饱，要想吃得好，他们必须倒。另一位 X 网友 Ken 评论说，和邪恶的组织根本没有必要妥协和迁就，那样只会助长他们的邪恶。志远，
谢谢陆洋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卡拉的报道。布林肯说，美国对华政策出现两个根本变化，让美国以实力地位和中国接触。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中日韩峰会在即，习近平是否会分化美印太联盟？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根据日本媒体报道，自2019年之后，中断长达近四年半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定于5月26号及27号在首尔进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韩国总统尹锡悦以及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将首度进行会谈。北京能否借由中日韩峰会动摇美国在印太地区加强安全联盟的两大支柱？以下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樊东宁与韩国檀国大学政治外交系主任金真浩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王顺文的访谈节选。
先请教在韩国的金真浩教授，我们知道这个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其实已经回味近四年半了，现在三边同时在齐聚首尔啊，有什么样的重要性？不过金教授，您认为除了刚才提到说这个三方的合作之外，会不会特别去针对朝鲜的核问题来进行讨论呢？金教授很快的跟我们谈。
对，事先他们都可能要多少沟通，要商量过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知道一个乌克兰跟俄罗斯战争时间里头啊，朝鲜把武器就是说他们的一些战略武器出货到俄罗斯去了。然后这个战争时间里头呢，中国多少要支持一个俄罗斯的立场。这种立场里头呢，现在东北啊，就是朝鲜、俄罗斯跟中国是变成一个阵营。另外一个是我们美韩日的这种联盟也是变成一个阵营。所以他们对朝鲜的立场各有不同的想法的。因此对朝鲜的有些就是建设性的他们的建议呢，这是可能会达不到一个进展的啊。
好的，非常感谢金教授。也想请教在台湾的王顺文教授，当然谈到说这一次中日韩三方的领导人会议也会谈到一些安全方面的问题，但是彼此之间还是有一些分歧的，跟我们介绍一下究竟这一次的中日韩领导人峰会回归四年半终于可以再聚首首尔了，能不能降低区域的紧张呢？包括朝鲜的核问题，请教王教授。
我们可以从这一次他们预计提出来讨论的一个范围大概有几，第一个就是人员的交流，第二个就是科技的一个情况，然后还有永续的一个发展、公共卫生、经济合作，然后贸易以及和平与安全。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说，其实在这几个主题之下呢，那个安全的议题当然是其中要讨论的，朝鲜的议题也是可能会讨论，尤其是韩国所要讨论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更重要的呢，其实可能就是如同金教授刚刚所说的，它是一个象征意义更加的重要。什么叫做象征意义更加的重要呢？因为刚刚金教授已经提到了，我同意，就是说在这个美日韩的这样子一个框架去对抗的另外一个集团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的时候呢，包括习近平之前在博鳌论坛的时候就已经有提到南南的合作也好，或者是不让任何人掉队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其实某种程度也是在所谓的创造这种朋友的一个关系。再加上整体的一个情势，一带一路的一个发展下面，它需要有更多的一个朋友或者是盟邦来支持它这样子的一个发展。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它要去创造一个还是蛮多人支持它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它也要去想办法去分化这种就是既有的美国的盟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管在德国也好，或者是法国也好，那这次的日韩也好，某种程度也是我刚刚所提到的象征意义恐怕会比实质的讨论更加重要。但实质讨论也很重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可以从去年的十月一带一路的这样子的一个白皮书里面看到，目前中国所要谈的其实就是数位的思路或者是绿色的思路等等，这些其实某种程度都跟这一次要谈的主题，包括永续的能源也好，或者是安全也好，或者是数位的方面也好，这些都会密切的关系。所以会有一些实质的，但是也会有一些象征性的意义在里面。
以上是韩国檀国大学政治外交系主任金真浩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王顺文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访谈节选。嘉宾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大家谈节目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把互联网变成内联网，中国对周边国家输出数字威权主义令人担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将在7月9号到11号在北京举行中国互联网大会，并希望借此平台推动中国的一大批企业走向世界。分析人士担心，中国共产党政府正通过中国企业，通过其数字一带一路，也称数字丝绸之路的输出，让中国在全球，特别是周边国家，打造一个数字威权主义能够蓬勃发展的替代系统。以下是陆洋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报道。
好的，志远。易林的报道说，根据中国官方新华社的说法，2024年的中国互联网大会将聚焦人工智能、数字政府、信息技术和国际合作等九个领域。中国互联网协会说，一大批优秀企业将通过大会平台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走向世界。分析人士担心，中国正借助这些公司输出其数字威权治理模式，对发展中国家的数字发展和互联网自由产生负面影响。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科技与民主事务高级研究员凯恩·威斯泰因松告诉美国之音，中国执政党以及与政府有关的一些公司正在国际上带头推动互联网的分裂，也就是让一个国家的互联网体系与全球互联网体系分割开来。致力于在全球促进言论自由，以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命名的国际人权组织第十九条在近期出台的报告中指出，从自由开放和联通的互联网转向建立在审查和监视基础上的支离破碎的数字生态系统，以确保中国和其他威权政府能够继续统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上月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演讲时说，中国愿意分享其专有技术，并将其出口到远超出其边界的地方，这是跨国镇压的一个关键推动因素。海恩斯说，它也使其他政府更容易在自己的境内进行数字镇压。此外，中国的智慧城市利用监控技术将交通安全等基本公共产品的提供与威权控制的投射结合起来。易林的报道引用第十九条组织亚洲项目主任迈克尔·卡斯特的话报道，在增强这些国家联通性的同时，让数字发展成为采用中国式数字治理的代名词。卡斯特指出，这种模式与国际人权和互联网自由原则背道而驰，通过审查和监视进行全面国家控制。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说，中国在人脸识别人工智能的全球出口方面也具有比较优势，专制国家和弱民主国家更有可能从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获得这种技术。当他们经历政治动荡时期时，他们更有可能从中国进口这种技术。根据十九条组织的报告，中国通过华为、中兴和阿里巴巴等科技公司在柬埔寨、马来西亚、尼泊尔和泰国等国当地的影响力，而提高这些国家政府对于中国的数字治理模式的接受程度。就柬埔寨而言，第十九条的报告指出，中国存在于柬埔寨数字生态系统的各个层面。易林的报道说，不过中国在这些国家推进数字威权主义并非一帆风顺。比如柬埔寨政府在2021年提出建立国家互联网网关，原定计划是在2022年2月16号投入使用，然而一直到现在，这个类似中国防火墙的门户也没有建立起来。柬埔寨的公民社会对建立一个中国式的防火墙感到忧虑，并向政府提出抗议。与此同时，私人企业也处于对数据隐私的担忧，而对金边政府表达了他们的忧虑。国际社会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也对这个类似中国防火墙的计划表达了强烈担忧。志远，
谢谢陆洋分享易林的报道。把互联网变成内联网，中国对周边国家输出数字威权主义令人担忧。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带您关注拜登和特朗普在中国商品关税问题上态度强硬，做法有何不同。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近日，美国总统乔拜登大幅提高了对中国电动汽车、钢铝制品和半导体的关税。在此之前，他的政府对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政策进行了审视。这两位下任总统候选人的做法有何不同？美国之音白宫记者维达·库斯瓦拉带来更多的报道。
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是民主党和共和党达成共识的少数几个领域之一，包括总统乔拜登。
多年来，中国政府向各个行业的中国企业注入了国家资本，包括钢铁和铝、半导体、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等未来产业。
还有他的前任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中国正在吃我们的午餐，他们脱离了我当时实施的政策，他们正在享用我们的午餐。
拜登和特朗普都表示，他们希望惩罚中国违反国际规则的贸易行为。上周拜登把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提高到目前的4倍，达到100%，把某些钢铝制品的关税提高至25%，是目前税率的3倍，还把对半导体的征税提高到50%，是目前的2倍。
我们将抗衡中国在这些产业的产能过剩，我们正对美国的清洁钢铁和铝进行大笔投资。
拜登是在审视了特朗普时期的关税政策后采取的这些行动。特朗普对此表示，做得太少太晚。
他们早就该这么做了，但他们还必须在其他车辆种类这么做，以及许多其他产品。
11月大选，拜登和特朗普将再次交锋。在此之前，两人都热衷于强调他们对北京的政策将使美国工人受益。特朗普当年首先对从海鲜到消费者电子产品等中国进口商品实施了广泛的关税，拜登保留了其中一些，主要针对像清洁能源这样的关键领域，这符合他提高国内电动汽车和其他旨在应对气候变化并主导高科技制造业的计划。另一个关键区别在于拜登与盟友协调他的努力，包括七国集团。
特朗普政府当时非常愿意利用关税来取得更好的交易，但是他们不太乐意在国内投资来尝试创建替代供应链，他们可能更不愿意和盟友合作来尝试打造这些供应链。
特朗普表示，他的更广泛、更大规模的数十亿美元的关税方案更好，而拜登则表示，他的手术式攻击更加有效。不论如何，北京方面都承诺会进行报复，美国选民们将在11月做出他们的选择。美国之音维达库斯瓦拉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报道。美国首都华府龙舟赛，港人队夺金，企盼凝聚香港精神。
89年的夏天之前，茉莉花是个35岁的妈妈，是名地方院校的高校教师。
我是完全对政治没有兴趣的，我觉得改革开放以后一切都很好了，只要自己努力了。
一通电话改变了他的小确幸生活。
好，然后我放下电话，就碰见两个我的学生，一个姓周，一个姓黄，他们也在打电话，他们给北京打电话。他们北京打电话说，他们说他们要到北京去自焚，要用我们的生命去殉民主事业，就吓死了。我当时吓坏了啊！那结结巴巴的说，那不能去，你们父母怎么办？那他们根本就不听，他们就走了。
为了学生的安危，茉莉花一同登上了北上的火车。 也将他推向了一趟待发的命运列车。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华府龙舟赛上星期六5月18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波多马克河举行，参加比赛的包括美国香港人龙舟队 Hong Kongers， 他们最终获得一金一银的成绩。香港人龙舟队说，希望通过社群活动来凝聚海外香港人精神。以下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的，志远。由在美港人组成的龙舟队 Hong Kongers， 有不少活跃的香港民主人士，其中包括被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通缉的许颖婷。这是他第三年参加华府龙舟赛。
我们现在准备就是下一个就是这个200米的决赛。
许颖婷说，我们正准备200米决赛，今天我是领桨手，在船头控制船的速度和节奏。今天我觉得虽然下雨，但是感觉很凉爽。通常在这种团体运动中都会展现凝聚力，齐上齐下去完成一件事情，这是鼓励我们每年都继续参与的原因。当被问到被通缉之后公开露面是否害怕，徐颖婷说，这是离散港人要面对的困难，因为政治原因离开香港的人都要小心政权威胁，同时又希望在美国找到自己的社群，过正常人的生活。Hong Kongers 龙舟队队长 Gordon 表示，每年比赛都有新的成员加入，他很高兴大家能接触这项运动。
今年大家排得好好啊，我们又参加两个赛事，200米的赛事呢，我们是第二，就是拿到银牌的。
Gordon 说，我们参加了两项赛事，200米我们获得第二银牌，500米得了金牌，很开心。
大家都好俾心机咁锻炼啊，齐心咁练，齐上齐落。
Gordon 还说，不止香港人，有不同国籍的人一见到香港人就会用广东话说香港人加油，也有用国语和英语给他们打气的。邵兰也是被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通缉的香港民主倡导人士，他今年是第一次参加比赛。
都是想多些参与香港人社区的活动，因为其实都知道国安法。
邵兰说，我想多参与香港人的社区活动，因为国安法和23条立法之后，大家可以聚在一起群体活动的机会越来越少了，所以很想成为团体的一部分。邵兰说，希望通过参加社群的活动延续香港人的精神。
个过程都系好感动，啱啱排完500米决赛，跟住知道。
邵兰还告诉美国之音，过程很感动，刚刚完成500米决赛，知道赢了的时候，开心到流泪。刚才我们在龙舟上大叫“香港人加油”，又大喊“光复香港”，那一刻真的很感动。邵兰形容，当时就像回到了2019年，大家团结一致的感觉。龙舟队长 Gordon 说，当初成立龙舟队的目的是想凝聚香港人，他自己划了十多年的龙舟，他希望给其他的港人分享经验。华府龙舟赛由大华府台美文化协会主办，台湾驻美代表于大雷出席了开幕式，并且给香港队伍加油和拍照留念。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报道。华府龙舟赛港人队夺金，企盼凝聚香港精神。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是陆阳，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